好，那我们来继续来学这个偏旋。前面我们实际上把十大愿已经讲完了，对吧？成就这个十种大愿，然后随顺去入呢，它就能够度化众生，成就正觉，然后呢圆满普贤行愿，普贤愿海。后面我们看后面一长段啊，后面一长段呢，实际上它讲这个功德。这个功德呢，就说我们学习了解读诵普贤行愿品，那么我们如何来真正的去让这个法义呢入心，对吧？其实我们讲的所以讲经说法讲的这些一切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让你升起信心，因为你只有升起信心它才能够变成行动，它才是对你受益，对吧？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那你就对它没兴趣了，对吧？或者你越不理解，你也不愿意去接触它，不愿意去行持，也不愿意用它来熏习和改变自心，对吧？拿来熏习自心。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讲的这一切呢，实际上都是为了断疑生信，破除我们的疑惑，对吧？对于华严境界的疑惑，对于果地佛的疑惑，对于自心的这种疑惑，对吧？对于成佛的疑惑等等，就破除，然后呢就用它来熏习自心。那这是我们一个相当于说原教起信，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产生信心。那这里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一长段啊，在这个偈颂前面这个两大长段呢，它是后面一个长颂。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总结的这段，实际上是讲什么呢？就是劝修，讲这个功德，就是说学习和读诵受持读诵普贤行愿品它的功德，也就是说你如法修行你的功德。这个功德实际上当你信解这个原理和行持以后，你肯定你的信解包含了信什么？信果。就我们知道这个原理，为什么这样修行，那同样的我们要知道这样修行它对于自己，对于整个，对吧？对于修行人或者对于整个法界它的果是什么？那就是你是信因信果嘛，对吧？信自信他信事信理嘛，对吧？我们读诵受持这是事啊，但它的理是什么呢？对吧？我们读诵受持是因，它的果是什么呢？而这个果呢往往是当下就有的果。当下的果如果说因果不二，当下圆满果，那就是什么？那就是顿悟成佛。那就顿悟成佛。当然这个道理呢可能很难一下子体会和很难契合，但它确实包含了这样的一个原理在里边。好，那我们看一下，他说如一词应如是知，是吧？如一词，他说前面讲了这个普贤愿，就是说这个如于此意，这个意呢是指的什么？此意指的是上一段话，也就是说十种愿大愿具足圆满，如果你能够随顺去入，就能成熟众生，成熟一切众生，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满普贤菩萨诸行愿海。就对这一段话这几句话的一个解释，就这句话拓展开来讲，也就是说前面就是大愿讲完以后，他说这种愿他圆满了，具足圆满一切的因果法，对吧？佛法的因和果，自和他，对吧？理和事等等。那么这里呢就是说，他说如果你能随顺去入，那你就能度一切众生，然后成究竟智慧，然后呢能够圆满普贤行愿。然后对这三对这个原理的一个解释，叫如于此意，就对上一段的那些话应该进一步的，就是再进一步的拓展开来解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对吧？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熟一切世界上妙奇宝，即入人天最胜安乐，不施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供养而随一切世界诸佛菩萨，敬而所佛刹即为成熟一切相续不断所得功德。就说你就是无量的珍宝供养无量的诸佛人天，对吧？然后呢经无数的尘刹劫，对吧？相续不断。就这种说法，像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对吧？布施恒河沙诸佛众生，供养恒河沙诸佛，布施恒河沙众生，对吧？以恒河沙生命来供养布施，这跟金刚经的那个说法是一样，就是说你即使那样，对吧？那样的人，对吧？以那些上妙奇宝，对吧？布施供养，对吧？ 而且呢无穷无尽的这个供养，他得到的功德跟另外一个人，有人闻此愿望，就是听到这个普贤行愿品，闻此愿望。当然我们听呢，我们听，如果我们用真心去听的话，那是就是你听，你用妄心和真，你用怀疑心，用这个部分的半信半疑，用完全排斥的心，用怀疑的心，完全怀疑的心，用半信半疑的心，还是用20%的怀疑，或者一半的多少的信心等等，你这样对应，就是你的信的程度，你什么样的心去听，你以分别心，以妄心，以计较心，对吧，以狭隘心去听，以排斥心去听，还是你以真正的清净的无我的清净的纯正的信心和平等心，甚至不生不灭心去听，那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你就说你以妄心听，以烦恼心去听，以有所求心去听，那有的人听他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他身体不好的，或者他怎么样，他想开悟，还有想开悟，那还有的是他想要去真正的去学佛，那等等这些，他以什么样的因缘来听这个，什么样的状态听这个普贤行愿，它是不一样的，对吧。最好的就是以清净心，对吧，以菩提心，以清净心，以真心来听这个听闻普贤行愿，对吧。如果以真心听闻，他当下他就限量的这种圆觉的这样一种境界就会出现，或者有这样的三昧，对吧。那就是说，他说如果有人前面讲那么多的功德跟另外一个人相比，如果有人闻此愿望一经于耳，这里并没有讲你什么心去听，但是呢我想呢应该我们还是以一种起码是一种恭敬心，对吧，一种清净心去听，对吧，一种信心去听当然更好，对吧，清净心。有人听闻此愿望一经于耳，所有功德是吧，一经就是你的话听耳朵听一遍是吧，那这些功德呢比前功德，但他那个功德跟这个就是比不上他的百分不及千分不及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一不及的等等，就是跟他是没法相比的，跟他是没法相比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的啊，就是说前面的这种供养呢应该是我们来讲啊，就是类似这种这个金刚经来讲，就是说因为有我有人有众生，对吧，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因有果，对吧。那这里呢是因果不二，自他不二，对吧，是这个人我不二，对吧，它是这样的，它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用楞伽经来讲，实际上都是你自心限量嘛，对吧，它自心限量，你这样限的量呢，是你限的量呢不是你开的之见，是开的是佛之见，而不是众生之见，你自心限的量呢是清净的佛果地之量，而不是或者因地的这个清净心之量，而不是烦恼之量，对吧，所以自心限量。那这些呢实际上但你如果都是自信的话，那你就没有那么沉重，对吧。如果有你有我有他，你会觉得哎呦我天哪，那这个法界无穷无尽，那么多的众生我要累死了，对吧，那这样对吧，因为你没有那种一念顿观众生不来不去不生不死的那样一个智慧，所以你可能就会觉得很烦，甚至觉得想不下去，修不下去，送不下去，觉得心量不够。心量不够是因为我们的心是狭隘心，不是真心。他说这个有人闻此愿望一经于耳，他的功德是比前面的功德是超出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对吧。这是第一种啊，就是说一经于耳的功德，也就是说你和原教结了这个缘，对，你和原教，因为什么，你能听他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对吧。假如说 你找一个人，你找一个人，你说今天晚上你来听普贤行愿品吧，我给你读一遍，那有的人他说哦太好了很殊胜，有的人你就说破嘴他都不愿意听了，我没时间他不愿意听，干嘛又听了，对吧。那这个所以说能听一经于耳，这能听他这个因地呢他就是非常非常的殊胜，他的因地呢他就非常殊胜，就是你能听呢就说明这个东西在你的心中现前了，因为为什么能听的这个缘呢，他因缘也在你的心中，对吧，就说为什么我能听，因为为什么你能听，是因为你心中有这种种子，对吧，所以外边的那个人他来或者有人就会跟你接触他，对吧，就会你想听，你肯定有这个因缘在其中，所以说外在的因缘你能听也是你心中的种子有这种显象了，对吧，那个愿力呢它或者那种因缘它显象了，对吧，因为这个是至圆至顿的因缘，所以说它的功德无量无边。那么另外这是第一种人，就是闻此愿望，对吧，一经于耳这个功德。 另外第二种人呢，是更进一步的以身信心啊，以身信心。我们前面讲的真正的身信心，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对吧？真正身信，那达到这个实信心圆满的，对吧？实信心的从第一信到第十信，那达到初住了，初住那就开了圆觉了，对吧？那就是圆教的，那就是他的见同于佛了，对吧？那他就具足了佛之之见，所以这个叫以身信解如对目前，对吧？我普贤行愿力故，以身心信解如对目前。那这个以身信心呢，就相当于说我们前面讲的以身信解，叫起身身心信解如对目前，如对目前。那这样的有身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前面那个可能是浅的，对吧？但是身信心非常重要，甚深的信心，对吧？甚深的信心，你有身信心。即使你这身信心到一定程度是什么，就是说任何东西都不能所动，就是说信心的一个东西就是坚固或者专注，就没有人能动摇你啊。比如说你有身信心，你既信这个普贤行愿的这个受持读诵，也信受持读诵普贤行愿的这样一个果，对吧？它的作用。所以这个身信心他与大愿受持读诵，对，他 以这样一个就完整身信，就是完整的信这个东西，完整的信呢超越了文字本身，它实际上变成一种行动了，对吧？变成新的一种力量了啊。他说然后呢，对这个你身信心的受持读诵，那我想受持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他念念相续或者念念关照，对吧？或者不能念念关照，起码变成他这种信心了，对吧？他能够变成一种深层次的一个心灵的一种力量，或者要么受持读诵，或者书写一四句偈，速能除灭五无间业。那可以除灭五无间业，你的信心会不会信这一点呢？所以有的人经常会纠结，他会问十相忏悔的问题，会问待业往生的问题。十相忏悔和待业往生，对吧？他有的人其实当一个人很纠结能否修净土的，能否待业往生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他是不自信。一个呢，他对净土的信心可能不足；另外一个呢，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自己确实有业。其实一个非常 worry 担忧这个业的问题的人，他自己他肯定他觉得他这一辈子他肯定有很多业，或者他没法说得出口，对吧？他心里也无法去给人去说，有一些难以说出口的这种，所以他很纠结，很纠结，对吧？很纠结，很纠结。那这样的实际上是非常值得就我们去理解和可以理解。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的真的有智慧有信心的话，你就说这里讲到什么叫深信，就是你就普贤行愿受持读诵或者书写四句偈，都能够速能除灭五无间业，它就可以除业。你包括金刚经也可以除这个业，地藏经也可以除这个业。就说你之所以诵了一万遍的金刚经还在怀疑自己的业有没有消掉，那说明你的心还没有达到受持，就你还没有，你的信心没有达到，就你送的这些东西你还在一边在怀疑，对吧？他本来是要断疑生信的，结果你还是没有断疑，就是对你当下这个心契合经典的这个清净心的这种妙用，就是能够消除无量业这个妙用，回向无量众生消除无量业这个妙用呢，你没有产生信心，那所以他的力量就不够。那有的人送地藏经还是不相信自己的那个东西业有没有消，那这些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因为你彻底的信心，等于说你就是信当下心当这个行为的这样一种这种摧毁潜在业障的这种作用，那这样你的心就会清净。当然从另外方面来讲，这是针对过去的已经产生的业。另外从因地来讲的话，就你这样修行后，你的心如果你说真正有身信心，你就会受持，受持就会你在平时你就会有意的去规避，从因地上去观察自己那种造业的那种倾向，然后你从因地上会把这个心就会把它的习性转换过来，木牛对吧？会把心转换过来，用正念来观察我们的心，使它呢朝一个健康和一个清净智慧的方向去发展，而不是让它按照业力对吧？随顺你以前的那种习性啊，到处去走，是吧？所以这个观察这个心呢非常重要，是吧？观察心非常重要。这个业力，我在想啊，就是什么东西啊？比如说一个人他很喜欢看战争片，或者很喜欢那种暴力，不管是什么形式的， 不管是书籍、影像，还有各方面的这种，或者其实上你喜欢争论也是一种暴力，喜欢争论啊，比如说用非常尖刻的语言去辩论，去然后消灭对手，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暴力倾向，这就是嗔心的一种表现，这是嗔心的，因为它背后是一种慢心，对吧？我慢，对吧？逆我者亡，对吧？顺我者昌，那这样的一种啊，就我们实际上需要观察自己的这种倾向，自己的这种倾向，比如说，男性的他特别喜欢看美女，那我碰到有的人，他们就说，哎呀，美女要照看，怎么样这样东西啊？他就特别就是说眼睛到哪去，一天到晚看到什么，不管是影像里边的啊、电视、电影、网络、手机里边，还是现实中，他的眼睛滴滴溜溜就这样转。那我觉得，如果一个真实的修行，他就不应该这样不断的令这个心去造作，心和眼啊去造作这样的一种业，因为这样贪染之心，它会造成它这种。我们从现实来讲，它精气神会消耗，心会散乱，欲火中烧，对吧？它这样一种，在某种情况，它就会变成一种恶业，对吧？那么从更清净的角度，就我们这个心的倾向，如果你有这种倾向，你就发现，哎，这个是我的一个倾向，那你就应该有意识的去对治它，或者说来发掘后，然后就是不要去把心转向一个健康的对象，而不是这个不断造恶业的对象。同样的，就是读书也是这样，这当那个是一个很浅显的例子，看看一个漂亮的异性。那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去，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在比如说我们在我刚才讲一个暴力的问题啊，那这个暴力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你喜欢看打呀，这个不管是精神层面的战斗，文明层面的战斗，价值观层面的战斗，还是这个就是 idea， 就是思想上这个冲突战斗争论，还是现实中的这种肉体的这样，或者军事这方面，那我觉得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个人特别沉迷这种东西，那你就应该去反思你心的一种倾向，因为每个人的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贪心人他可能欲望就很多，是吧？嗔心人他可能就暴力倾向很多，痴心人他可能就比较愚钝，他就喜欢拖拖拉拉无所事事啊，或者这样一种，那这样都是我们不同的这个倾向，这种不同的倾向。那当然呢，这个贪呢也体现在有的人贪权也是一种，对吧？贪财富也是一种，等等这些。那我觉得贪知识也是一种，也是一种贪婪。那我们就是如何能够从这里边啊，能够发现自己的倾向，因为这个是粗重的业的烦恼，粗重业的烦恼，我们去有意识的去对治它，有意识的对治它。那否则的话，你可能被这种烦恼指使啊，它潜伏在我们的这个心中，我们会把这种习性体现在许许多多的方面，而不自知，我们其实反而还不自知。那所以就熏习和反思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倾向和烦恼。就是说你没事，你脑子最容易出现的图像是什么？最容易想起的人是什么？最容易出现的情景是什么？这些对我们是我们它有一些共或有一些个性的特点，在你个人体验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有一些共性。但就每个人来讲，它有它个性的特点。那我们需要去发现，就我们首先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凡夫的这种烦恼的表现形式和表现这样一种强度和某一个方面的特点，然后我们才能够有意识去对治它。如果你都看不到烦恼，那么你不管做什么事，你实际上都是被同一种烦恼去主宰的，同一类型的烦恼主宰。那这个我觉得我们是一定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吧，对吧？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真正诚实的修行人就是要这样，首先对自己诚实，首先一定要对自己诚实。因为我们的爱好时刻都有，爱好时刻都有，有的人喜欢美食，有的人喜欢美食，有的人喜欢美景，有的人喜欢美人，对吧？有的人喜欢美文，对吧？那有的人比如说他学佛，就是他把这个学中文学文艺文学的这样的习惯带到佛学，他特别喜欢那种优美的东西，文字性的东西，而他喜欢写诗啊，写这种东西啊，但这些东西往往成为一种习惯，也不见得是好，它也是一种执着，也是一种执着。因为佛教没有美和不美之说，对吧？它实际上这个美呢也是一种感知，美和不美也是相对的。如果世俗的这种美 来学习佛经的语言文字的话，那可能呢他就会停留在这个表面上。你说人长得有美丑高下，对吧？ 那天人那众生都有不同的形象，但是他们的心本身呢就是无形无相的，对吧？但本身那个本心呢，它是没有这么多形象的，没有什么美丑高下的，是吧？好，这是这讲的第一种是文辞愿望。第二呢，以深信心那受持读诵书写以四句偈啊，然后这个呢，速能除灭无间业，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啊，乃至佛刹即为陈述一切恶业，无间业无量的恶业和世间的身病心病皆得消除。就如果你真有深深的信心去受持读诵，你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哎，身心身病心病，还有呢无数的恶业都可以消除。我用这个阿伽曼正传这种，我们用现实中的我们能够知道的这个例子啊，在大乘里边的这个例子其实也很多，但是我用一个就是这个里边的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明问题。因为这个阿伽曼他那个时代修行，因为那个是原始森林，好多也没有受到破坏，那些原土著民有的可能就是上千年几百年一直住在森林里边那些人，那么他们这些人他在修行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是医疗条件很差，没有药品，没有药品的话，因为他是1940几年他去世，就在那再往前 那一代人，包括他那个早期在泰国越南柬埔寨这几个边境的那大山树林里边，他们这比头陀行比丘在那里边修行。那么他修行呢，他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蚊子和疟疾。疟疾呢，他这个阿伽曼正传里面有一个篇幅呢专门讲用法来疗愈，用法来疗愈就是用法来治疗。他就是说那个他没有药的话，你会有的可能会持续的发烧好多天，睡也睡不着，浑身就打摆子，那种疟疾那蚊子那非常厉害，而且会反复发作，那有的甚至也就因此就死去了。那他呢就是说用阿伽曼教他的弟子，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也没有药也没办法，你毕竟那种荒山野岭人烟稀少的地方，那他呢就是他就是观，就观这个色，观这个痛，然后观这个病本身，就他把这个分开观，就是这个受痛是一种受，对吧？那么他这个这他观这个心和色的这样一种状况，他的变化，把它隔开来看，就是说受就是受，想就是想，行就是行，色就是色，他这样观。哎，但是确实他有很多例子，包括阿伽曼他本人他自己，他大多时间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去来克服病痛的，克服他的病痛。他要活到大概80多岁吧，那你想想他那么艰苦，日中一时啊，这样一种他要活到80多岁。那这些他确实他们相信这个法呢，就是心和法的这种作用，因为他皈依三宝嘛，他首先他是皈依三宝。即使阿伽曼这样，他就是说他已经证到阿罗汉果的人，他也是每天晚上他有3-4个小时在读诵经典，当然他读的是巴利文的这个南传佛教的这个传承的这个经和论经，我不知道他大概2部经吧，他会几个小时去读。然后这个摩诃布瓦呢，他有的时候他读的是他就偷偷想去听他读什么，然后走到半截，哎，阿伽曼就没声音了，因为他那个心能感知到周围的动静。第二天他就眼睛看着他，然后他后来他不敢去偷听了，他只要稍微走近想要过去一点的，他就知道他很清楚他在做什么。那他呢就用法来治疗，也就是说他即使他成就了，他也每天去读诵，而且每天受戒头陀行。别人就问他说你已经成就了，你已经解脱了，你还要为什么还要这样修？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这样去修行，因为他还有色身。那么他也每天在读诵，所以我们看即使那种行头陀行的人，他也对这个读诵啊，对诵经他也非常的重视。他阿伽曼他有的是他一天好几个小时，有的是3-4个小时，有的是1-2个小时他在读诵，就在诵经。所以我们看这个读诵的熏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不要小看，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就是说好像闭关去观想有个有什么境界什么，但你日常这个读诵，如果你真正的得其法有信心的话，它慢慢有观照力，它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讲的听闻，然后呢受持读诵，对吧？哪怕书写一四句偈，对吧？他速能除灭无间业，对，所有的恶业都得消除啊。所以你如果真信的话，那你就不会去担忧你能不能往生，能不能是不是待业往生，纠结这些道理，你就会真正去至以至诚心去读诵，它自然能够消除。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回向，它大回向，它实际上它那些东西它都和解了嘛，对吧？它都和解掉了，这样。因为所以你等于说你欠了别人100块，那么你现在给人家的10000块钱，你想想，所以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个原理呢，在涅槃经里面也讲的，他说这个业呢和你的真正慈悲心，这慈悲心它就是大神通大神力，它就是菩提心的这样一个用。那这个慈悲心呢，这个涅槃经讲这个慈悲心，它就像比如说你一坨盐，一块盐，你放到一杯水，它这个水很咸，但你放到一个湖泊一个大河里边，大江大河里，那它就没有那个淡水的啊。我们用淡水做例子，你海水本来就很咸，那如果放到那里边，它的作用就很小了。它就你要真正的大慈大悲的话，它就可以消除，特别是这种平等无尽的这样一种悲愿，这个回向，那清净回向它更是这样，它更有这样一种巨大的这种消除业障的作用。所以你能不能相信果地佛的这种力量和佛经的这种力量和你自己的这种一下当下这种清净心的力量，那这样到一定程度它就是类似一种实相忏悔，对吧？类似一种实相忏悔，所以能够消除一些烦恼。这就说一个身心没病，另外呢业障消除，对吧？这个宿世的业障消除的当下得到身心安宁，对吧？当下得到身心安宁，他一切的魔君夜叉罗刹鸠盘图皮舍蛇不多等饮血淡入诸恶鬼神那些吃肉喝血的，对吧？那些鬼啊神啊那些东西，他自然他就不会去害不到你，对吧？自然皆悉远离，对吧？那些东西你一个真正这样一个修行人，你身上是有光明的，他看到这个金光，他自然他就会他不能近身，对吧？他不能近身，皆悉远离，对吧？然后呢，但有的呢，有的那有缘的或者他有一定善根的，他因为你是这样一个修行人，他会发心亲近守护甚至他会就是说把这个魔呢会变成你的护法，会转变成你的护法。所以一个大修行人他应该是无畏的，对吧？他无惧于生死嘛，对吧？没有对于生死没有什么害怕。你真的不害怕，那些令你想让你害怕的人，他自己反而害怕了，对吧？或是发心亲近守护所以说我们看他的作用身信心。首先一个文殊愿王，他的功德无量，对吧？功德无量。另外呢，有身信心受持读诵的人或者书写的人呢，他能够一个消除现世的这种苦恼，另外呢往事的潜在的过去的那些东西，另外呢还有那些鬼神，对吧？你看不见的那些东西，那些你的周围的整个一个环境变得祥和，就你的精神世界我们看不到那些东西呢，它的干扰就小了。但他们干扰你也是因为你的业障对吧？就是你不知道那些业障，他们才会来消解你。所以为什么你要平等回向一切众生而不仅仅回向人类呢？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有知道的不知道的，看到的看不到的，对吧？所以这个魔远离或者魔反而变成护法所以呢这是故若人诵此愿者，对吧？你要读诵这个因为你诵实际上有心口，对吧？意如，对吧？那这样说诵此愿者行于世间没有障碍，对吧？行于世间没有障碍，这个障碍指的是烦恼 和各种恶的东西对你的障碍，对吧？如空中月出于云翳。但我们有的人会有妄想，他说我有障碍，我想要钱就有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个也成为一种妄想，对吧？你很多想要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不合因果的一种想法，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不能够有过多的妄想。这个则是行于世间无有障碍，指的是他的 这个没有烦恼和恶业的这种障碍的这种，或者他修行路上他没有那么多的障碍。如空中月出于云也，犹如这个明月从这个云端出，这就是从这个乌云之中透脱出来，对吧？出于云也，而且呢，诸佛菩萨之所赞叹，他得到诸佛菩萨的护念和赞叹，护念和赞叹。这个善男子他善得人身，对吧？圆满普贤所有功德，对吧？他的人身呢，他会圆满。其实如果一个真实修行人在他的一生中，他真正修行，他的相貌，他的相貌会转变，对吧？他的神态会转变，他的身体健康会发生变化，乃至他的寿命和他的姻缘，他周围人际关系的姻缘也会发生变化。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你要真有信心真实修行的人，他对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确信无疑的。但是有的人他就没有耐心，他觉得怎么我这样送了这么久还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信心不足。还有一个呢，因为你要知道你的业，对吧？那业它有一个过程，就有的人就说，就是以偷心，信心并不是偷心，我觉得信心并不是偷心。那有的人一边送一边怀疑，他觉得怎么还没那么快啊，说的没有兑现啊，那他实际上他并不是深信心，也不是以深心，以深信解，对吧？它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呢，它不是那种计较心和偷心，对吧？不是计较心和偷心。好，那我们看，所以这样的，他讲，他如诸佛菩萨之所称叹，而且呢，这样的人呢，他一切天人皆应礼敬，一切众生悉应供养，他值得一切的，就是说天神，对吧？就是神人都应该去供养他，这样的人。那反过来讲，我们呢，从我们众生来讲，对于一个真正的发菩提心的行普贤愿、诵普贤愿的人，我们应该对他产生一种恭敬心，对吧？随喜赞叹嘛，对吧？恭敬心。那我们也在修普贤愿，是吧？他说一个呢，他人身，对吧？善的人身圆满普贤所有功德，然后呢，不久这就是他的人身会圆满，对吧？而且呢，他的这个身口意转换，他会圆满普贤所有的功德。他一点点由因到果，他最终能够成就普贤愿。那不久呢？不久当如普贤菩萨，啊，不久当如普贤菩萨，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啊。那这个呢？如果说不久，如果我们不久是多久？假如说一个人真正这样去行持，他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后面讲十大愿望倒归极乐，那这个时间是很短的。其实我们人觉得一生，其实一生是很短很短的。其实人生真的很无常，我觉得到一定年龄的都会对我讲的这个话，都会对这样这个道理呢会有深刻的一种体悟。几十年就真的是弹指一挥间，人生从凡夫来讲啊，流转的生死真的是很无聊很无聊的，很苦很苦。多少人啊，转眼都老了，转眼就生老病死，大家都很苦。所以你看到一个孩子，一个年轻人，实际上他也很苦。你如果真正用佛教的基本道理，你圣解心去看的话，他也很苦，他也是不，就是不自在不自主，他连自己的一根头发都不能自主，还有都是饥饿睡眠衰老，对吧？这些东西都在压迫着他。所以说这个不久当如普贤菩萨，速得成就微妙色身，也就是如果你真心切愿修普贤行愿的话，那你如果往生净土的话，假如你上品上升，那你就像普贤菩萨一样，对吧？你很快就是成就微妙色身，对吧？像极乐世界那样的微妙色身，这样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对吧？当然呢，这个我们也可以从心性的角度来，就是你如果真正的信心修持的话，那你很快会明心见性，对吧？你会知道你的这个自己的真正的那种清净的这样一种法身，对吧？他如果这个人呢，他生在人天，所在之处常居圣足，也就是他他在人在天道中，在人道中，他如果他往生，也就是这样的人，他实际上他消业后，他肯定生于善道，对吧？他起码他会人天所在之处，对吧？常居圣足，他就是说他会大富长者或者这种，他的这个家族，对吧？会是生在这样一种大的有名望有德行的家族之中，对吧？心能破坏一切恶趣，心能远离一切恶友，对吧？远离恶友也很重要，远离恶友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制服一切外道，对吧？解脱一切烦恼，就由内到外，对吧？制服外道，远离恶友，然后呢，也解脱一切烦恼，内在的，对吧？他内在的烦恼呢，也能够迅速解脱，如狮子王吹拂群兽啊，看守一切众生供养啊，这是讲他未来，对吧？他投生以后，对吧？投生以后，另外呢。就是他生人天所在之处，他这样的投生。那么另外呢，如果他临命中最后刹那，对吧？一切诸根悉皆散会。另外一个讲他，这是一种可能，就是他生于殊胜的这个道，一种是开悟啊，另外一种是生于殊胜的这样一种人天所在之处。另外呢，就是他导归极乐，对吧？一切诸根悉皆散会，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福相大成，功成内外，相貌车胜，珍宝福藏，对吧？你的人缘、亲戚、朋友，你的财宝，你的拥有的一切，对吧？这些都跟不上了，无复相随，最终呢，只有业随身。但这个业是净业，清净之业，是成佛的这样一种因地的这样一种愿，对吧？这个愿，这个是唯此愿望不相舍离，对吧？你。当然这个前提是你是以深信心，对吧？受持读诵啊，这个前提是你以深信心啊，就是你真正的有信解之心啊。那甚至呢，他到了这个初住菩萨的这个位，对吧？初住菩萨位，原教的初住或者实住，对吧？他这样一个到这样一个境界，那这个时候呢，就说他这个时候呢，这个愿呢与一切是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就一刹那往生极乐世界。到了以后呢，就看到阿弥陀佛、文殊师利、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对吧？那这些与诸上善人即汇聚一处啊，对吧？那真正的上善人是那些等觉妙觉的菩萨，十地以上的菩萨和十地菩萨，是吧？那这些菩萨呢，色相端缘功德具足，所供围绕，对吧？然后他自己会看到自己生莲花中，对吧？蒙佛受记。蒙佛受记成佛，对吧？得受记均无数百千万亿那特界，普于十方无。这个时候他的普贤行愿就变成真的了，对吧？就由念想观想模拟变成限量，对吧？他以十方不可说世界呢，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就是利益一切众生。最终呢，做菩提道场，降伏魔君，成等正觉，转妙法轮，对吧？转大法轮，能令佛刹即为陈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因为他因地是这样，所以他还能令无数的众生觉悟他们的因地佛性，对吧？觉悟因地智慧，随他的众生根性教化成熟，甚至在未来无穷无尽的未来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对吧？也就是说成大菩提，成大果，然后行大愿，然后呢成大果，然后呢行大行，对吧？度化法界无尽的众生，是吧？我们看最后一段，对吧？最后还有一段，我们还是讲这个功德的。他说如果闻信，就讲前面闻听闻，对吧？这个讲信，对吧？以身信心或者信解受持，对吧？闻信此大愿王受持读诵，如果你听了信了，然后呢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即使你听了以后你自己不肯信，但你也能够，但是实际上你肯定还信了，对吧？你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的话，那你的功德更是除佛与佛，其他人无法知道，对吧？所以说呢，所以劝修，对吧？劝修说汝等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对，我们听闻以后呢不要疑念，对，不要怀疑，对，不要怀疑，应当谛受，对，我们有谛心，就专心的能够受，就是听接受它，对吧？或者从内心能够真正的去信受，对吧？受也能读，读也能诵，你真正信受以后，你读的是读诵的是你就会有观想，那这个观想它的力量就很大。读与能诵，诵因为你的身口意吗，对吧？你的心里这个动机和你的诵，你的想，对吧？你的心就可以连在一起的。读与能诵，诵与能持，持呢就在心里念念相续的去持续。但这个东西持呢，有的时候它并不是有形有相，它在内心深处成为一种常态。这个我觉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如果你真信到一定程度，它可能就会常态。即使不是常态，你也可以一念，或者你一下子有一些时间，一段时间你可以相应，你会有非常殊胜的感觉，对吧？然后呢，乃至书写广为人说，对吧？这个人呢，施主人的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就殊胜在什么地方？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以，我们普贤行愿可以一念顿观，一念顿行，一 一念顿行，那我们也可以与一念中呢，它一所有行愿，哎，是以一念中所有行，那所有行愿可以说以前的十大愿，对吧？我们所有的行愿在一念中都可以成就，也可以说它一念便于法界，一念可以度化无量的众生，一念可以回向给无量的众生，对吧？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对不对？当然有人会把它理解为我们世俗的这个念，一念想一个什么东西都能成就，这样也可以，但这个一定是正念和正愿。因为当一个人身心信解后，他应该说他没有什么俗念，他的俗念应该是很少了，甚至没有了，是吧？他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他就有这样一种度化众生的这样一种心力，对吧？心愿变成了心力，对吧？令众生出离，然后呢能让众生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所以这样的人，他去讲净土经，他去叫人家对净土产生信心，他也是普贤行愿啊，对吧？他无非是讲净土，他念佛，包括自己念，他回向，无非是普贤行愿的一个实践法门之一，对吧？实践法门之一。所以说这个普贤行愿它的功德和作用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普贤行愿，当我们信这个后面前面后面讲这个果功德的事，实际上我们信的是果德，信的是果德，这个果德对因地的这种作用。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